Recording in progress.
好的，感谢主，我们下午继续来学习。啊，我们还是做一个祷告，求主继续与我们同在。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继续在你面前求你圣灵与我们同在。我们在学习这个新约概论，学习保罗的书信，来了解你宏大的救恩，来了解你对你教会的旨意，了解你那所呼召的预备的仆人对教会的忠心的服侍，而且在新约每一封书信的学习当中，主要让我们了解你所漠视的话语，它里面的宝贵，透过每一卷书的主题，主要让我们明白这位大牧人的心意。赐福我们以下的时间，与我们同在，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今天我们会看你这个《哥林多后书》啊，第二，等于是写给哥林多教会的第二封书信。这两封书信都是给哥林多教会，但是它也有不同的重点前书呢，更让我们看到是教会的很多的问题被提出来；后书呢，更多的是保罗作为一个牧者在看待教会的问题的时候，甚至他自己被这些教会攻击他如何来回应如何在神的面前继续依靠神然后建立他自己侍奉的一个观念。哥林多前书可以说是保罗以牧者的权威写下的处方你有这个疾病，那个疾病，你分党分裂等等这类的问题，怎么样悔改？哥林多后书是他，在神面前来承认他作为一个牧者的软弱。在这两封信之间发生了很多事情，保罗曾经为哥林多前书里的问题，不仅写了信，也很自己里面有很多的忧愁，甚至，去到哥林多去处理教会当中的问题，但是结果是哥林多人当众羞辱他，在2章、12章你都看到，哥林多人其实是开始对保罗有一些攻击。他又写了一封严厉的信，就是在第二章的第四节记载，但是这封信是找不到了哈，是在前书之后又写的一封信这封信是现在不知道在哪里，但是可以根据圣经的记载知道保罗应该又还有一封信，但这封信并不是放在这个正典里面，把它当成上帝的默示是提多，送过去的。在保罗表达对哥林多教会的忧愁的时候，常常是夜不能眠，甚至有点绝望。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教这一一分一边是这个教会，它里面可能问题的严重，而另一边就是牧者对这间教会的爱，对这间教会的忧虑，在新约里，最少被讲到的书信之一，有人做统计，就是《哥林多后书》但是呢，确实很多被牧者使用确实用来安慰牧者激励牧者、鼓励牧者的一卷书，因为每一个认真侍奉上帝的人，多少都会经历这其中所描绘的处境，被攻击、被误解，服饰上精疲力竭，看不见果效，怀疑自己在侍奉当中的资格。所以，这是一个真实的侍奉者的一个属灵的状态保罗在这封书信里面常常 更多的是以他自己的软弱的样子来展示自己，而不是以自己得胜的样子。啊，他常常有哭泣、愤怒，甚至有的时候为自己辩护。他也在神的面前得到他一生中最深的属灵洞见，就是他意识到他自己是软弱无力的。所以12章9节，我们可以说是整卷书的一个越界，就是我的恩典够你用，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所以这卷书的核心可以说是一个软弱中服侍的人，一个在侍奉当中面对各种困难、否定、拒绝的时候，他如何继续持守神对他的呼召。我们看这两封书信之间的一个关系啊，哥林多与保罗的整个的一个关系啊，是在主后54年到55年，保罗先写了前书，此后保罗与哥林多之间的关系就开始恶化，也可能是这个教会不接受保罗对他们的批评或者纠正啊。然而一节呢？保罗做了忧愁的拜访，就是去了教会以后，看到教会的问题啊，教会的状态啊，极其的忧愁。可能是前书和后书之间的一次的拜访，结果呢是保罗在会众面前被羞辱，保罗以更大的痛苦离开哥林多。在2章4节，保罗写了一封流泪写成的信。然后让提多送过去。从1章8节，我们也看到保罗在亚细亚遭遇极度的苦难的时候，确切的事件我们不知道，但保罗描述他自己当时的一个心境是连活命的指望都绝了。这样一个有信心的使徒，你会看到他会有这样的属灵的历程，但是不是因为自己，而是因为教会。提多来到马其顿之后，在7章记载，带来哥林多教会已经悔改，然后保罗和哥林多的教会的关系开始修复。保罗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从马其顿又写给哥林多，就是今天我们看的这卷书叫《哥林多后书》，大约是在56年左右，主后56年左右。哥林多后书的历史处境里面是。因为他们遇到了一群这个假使徒，这些假使徒呢，就渗入到了哥林多教会。他们进来以后呢，专门攻击使徒保罗的权柄。他们有几个方面的攻击，在圣经里面都提到了。第一个是他们说保罗相貌平常。口才拙劣，这是在10章第10节，保罗也自己用他们的话来写说他写信沉稳沉重有力，及至见面却是其貌不扬，言语粗俗。第二个批评是，他说保罗不接受哥林多人的供养，说明他自己不相信自己有使徒的权柄。第三个对保罗的这个。攻击是保罗的苦难，保罗所受的苦和经历的难处。他们说他没有圣灵的保护。第四个是他们自己有更多的属灵经历和超级使徒的背书，他们否定保罗他所宣讲的正道。所以哥林多后书的大部分的内容呢，其实是在这样一个背景写的。保罗也没有直接去反击，而是他重新定义。告诉大家他怎样去辨为他自己的使徒身份去辩护，他把苦难和软弱放在使徒性的一个中心，而不是超然的能力和口才。所以后书里面所记载的保罗的破碎、保罗的哭泣、辩护、受伤、 然后在软弱里面发现上帝的宝贵，发现上帝所赐下的比权威更重要的东西。你就会看得见保罗在其中如何去，他里面的这个心路历程，他是如何去在这样的一个过程里面，自己也越来越成熟。整卷书可以说是三个阶段，三段的一个神学叙事。第一段就是安慰，第二段是慷慨，第三段是软弱。这个安慰主要是在1到7章，保罗的整个的神学的基调是感恩、释放，然后关系修复，最后提多带来好消息后，他情感上的一种放松。8到9章呢是耶路撒冷教会的捐献，10到13章呢是对假使徒的反驳。保罗说愚人自夸保罗也提到他自己生命当中的挑战，就是他所面对的身体当中的刺，所以这三段是从感恩的安慰，经过恩典，然后最后在软弱里面找到了真正的力量。这是保罗在牧养过程当中他自己的一个属灵旅程。我们来看，书信的主要内容一些我们每一章的主要内容，在更多后书的1到2章，是保罗他自己在苦难当中所得的安慰。1章3节到11节里面提到哥林多后书，它整个的一个序言，整个新约里面关于苦难和安慰最精密的一段的描述。保罗在这里他建立了一个安慰的神学，他说神安慰保罗，在他自己的绝境里面，保罗在神面前被安慰，保罗可以用神所赐的安慰去安慰哥林多人，因为哥林多人也在受苦。保罗。这个哥林多人被安慰后，可以继续成为别人的安慰，这就是保罗对苦难的一个洞见。苦难不是我们侍奉的障碍，苦难是为我们侍奉的预备，是我们侍奉的装备。你只能用你真实的经历去安慰别的人，或者说你只能用你自己在神那里得到的安慰去安慰那些需要被安慰的人。1章8到9节，保罗没有说我在亚细亚的苦难并不严重，他说我们大受压力，我们大受压制，力不能胜，连活命的指望都绝了，叫我们不靠自己，只靠死人复活的神，叫死人复活的神。所以这些苦难让保罗对上帝的认识和他的信心，越来越清楚，也越来越刚强。他意识到，他不是靠自己，而是靠着死而复活的神。这就是苦难它最大的一个价值苦难的价值不是让我们害怕，让我们讨厌，只是让我们经历一个痛苦。对基督徒来讲，我们可以在苦难当中，可以使得我们被操练使得我们被炼净。1章的15到2章的4节，保罗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也提到他自己想要亲自的去到哥林多。哥林多人呢，因为保罗说了这样的话，但是后来计划又变，他没有去成。哥林多人就一直在指控他说话，反复，不靠谱，言而无信。保罗就为自己辩护。他确立了一个神学原则，他说所传的福音，他所传的福音，神的应许都在基督里，是的。他改变行程不是因为他轻率反复，而是为了爱惜你们。他选择不去，不是为了给他们时间悔改，而是带着这个责打的杖来。所以保罗这个写这封的信， 他里面的内心，在2章1到4节也有很细节的描述。他说：“我是出于许多苦楚，心里难过，多多流泪，不是叫你们忧愁难，是叫你们知道我格外的疼爱你们。”保罗承认自己在上帝面前，在教会这样的问题发生以后，他里面的难过哭泣，原因是因为他爱这间教会，他爱主的百姓。所以，这其实是人很少能见到，但是一个真正的侍奉神的一个爱教会的牧者的一个真实的状况。他会不很多的时候在为教会流泪，当然不是为自己流泪。你为自己自怨自艾，那是更多的是关注自己。但保罗在这里是表达，他这么做也好，他自己哭，全是因为他的爱。在第3章到第5章，《哥林多后书》里面有很密度高的关于神学的一些讨论，也可以说是侍奉的神学啊，对整个新约里面基督徒侍奉神学的一个很深刻的论述。保罗用3章的篇幅把什么是真正的使徒性从头到尾解释清楚。所以他第一个在第3章里面提到是旧约与新约的一个关系，在3章6节他说他叫我们承担这新约的职事，不是凭着字句，乃是凭着经意，因为那字句是叫人死，经意是叫人活。这一章的核心对比是摩西与基督，摩西的十诫摩西之约与基督之约的对比，所以保罗就引用了34章，摩西从神那里下来以后，脸上发光，以至于百姓不能长久注视，他就用 pass 盖脸。这里面的这个对比体现在摩西之约，他所显明的那个摩西的脸最终会褪色，但是在新约呢，基督的光却永远不会褪色。他说：“叫人死的是字句，那叫人活的是圣灵，圣灵赐下生命。”他说：“用 pass 遮上脸以后，让人看见，不让人看见真实的。但是在哥林多后书呢，保罗是说，在基督里，pass 消除了，揭去了 pass，我们一切都能看见。在旧约是刻在石板上的律法，在新约是保罗说叫写在心板上的圣灵所保留的上帝的话语。所以这一章的核心让我们看到透过摩西所赐下的律法，如果我们想凭借着守这样的律法而就近神的时候，是跟基督之约的这个差别。基督之约是那个实体，是指向永远叫人活的让人称义的，而不是让人定罪的。3章18节是第3章的一个顶峰。他说：“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就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所以这里又提到我们敞着脸，不再像用帕子盖脸，他是最真实的、最全面的来到神的面前。变成主的形状，它是荣上加荣的，但是渐进性的，有圣灵引导的，人不是靠自己能变成神的荣耀。这是第3章的主要的一个内容。那第4章当中呢，保罗提到了侍奉的一个你作为一个被上帝使用的一个器皿，他用这个比喻叫宝贝里面的瓦器，宝贝放在瓦器里。那这个宝贝是什么呢？在4章6节说，那吩咐光从黑暗里照出来的神，已经照在我们心里，叫我们得知神荣耀的光，显在耶稣基督的面上。所以，宝贝是耶稣，是在耶稣的脸上看见神的荣耀。那瓦器是什么呢？是我们里面的这种脆弱，我们里面的破碎，我们里边本来的这个平凡无奇。这个比喻 它其实有一定反直觉的地方，就是你以为神会把宝器都放在好的容器里面，放在金瓶玉器里面，但神却偏偏把他的宝贵的东西放在最脆弱的瓦器里面，为的是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啊，如果保罗俊朗，富二代，口才流利，从未受过苦，啊，我们只会说这个人挺了不起的。但是保罗自己的软弱，自己所经历的这些受苦、逼迫也好，有的时候鞭打，他恰恰显明的是神的大能在他里面。这能力不是这个瓦器，而是这里面的宝贝，而是保罗他里面所拥有的，啊，对基督的那个基督的生命。在4章的8到12节是保罗瓦器的具体的清单。他说，我们在这里看到他的一个实际上经历上的一个反差。他说，四面受敌却不被困，心里作难却不失望。所以这是基督徒的一个心态。你会面对困难，你会面对攻击，但是你不会被这些困住。你知道你为什么经历这些？你会心里作难，但是你不会失去盼望。然后遭逼迫呢，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是死亡。身上常常带着基督的死，使耶稣的身也显明在我们身上。你看到他这句反核心的话，身上常常带着耶稣的死，使耶稣的身也显明在我们身上。啊，这种与基督的联合，死上的联合，身上的联合。基督的死是提醒我们，我们的罪，我们这样肉体与基督已经一同死了。那基督的身呢？就是基督的荣耀、基督的属性、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彰显。他说：“死在我们身上发动，生在你们身上发动。”保罗实际上的受苦，保罗他自己都很清楚，我为什么而受。这里保罗的意思就是，我是在为哥林多人受苦，是为了哥林多人信仰上的益处。所以，这个他所说的软弱，并没有成为他侍奉的障碍，啊，反而让他更好的去依赖神。啊，我们不是来彰显传道人自己的魅力啊，自己的成功啊，或者说自己的口才、号召力，而是让人看到这一切本身是来自于神，因为上帝在使用这些人来造就教会。所以保罗就特别的清楚，我虽然被你们说的我奇妙无扬，啊，虽然你们说我讲话粗俗，但是神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他。第5章呢，就是新造的人与和好的指示，啊，保罗就在这里特别强调，说在基督里的他都是新造的，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所以在这一章里面，他的一个神学框架就是你作为一个和好的执事这样的身份的认识。神在基督里叫世人与自己和好，是神主动的，神发起的，不将但神不将他们的过犯归到他们身上，这是称义啊，或者说是称义神学的另一种表达。不归咎，是因为耶稣承担了我们所犯的罪，最后是5章19节说将和好的道理托付了我们，所以使徒和传道人，他主要的作用是传使人与神和好的道啊。所以5章21节就把保罗神学里面他所有的救赎论做了一个总结，就是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啊，这是一个替代性的，救赎性的神学，意味着神的罪，以神将耶稣基督，作为我们的代替，我们的罪归到他的身上。6章到第7章是在讲 呼召与和好。六章的1到13节，保罗引用了这个，从一开始引用了以赛亚书的49章第8节，他说：“在悦纳的时候，我应允了你；在拯救的日子，我帮助了你。”然后说：“看哪，现在正是悦纳的时候，现在正是拯救的日子。”哥林多教会的信徒，他们总是在救恩上不是那么的积极，而保罗就常常的迫切的提醒他们要悔改，现在就是现在，就是恩典开门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总感觉时间，很有，我们可以慢慢悔改，慢慢传福音。但是保罗一直都是说：“你们就现在，你们就现在，现在就做。”礼拜五的时候，因为我们教会一位肢体，他的母亲突然的疾病去世，我们就有一个追思聚会。然后本来是说让我中文讲，但是后来因为有很多可能听不懂中文的人也来参加，因为其实两场，第一天他们是英文，第二天呢他们想要中文，所以我就准备的相对多一点，然后突然来了很多的这个可能听得懂英文的人，然后就临时就说上来找一个人上来翻译，然后我就给忘了，比较慌乱啊，就给忘了开 Zoom。本来是说可以把那个信息跟佛山的肢体一起来分享。我当时讲的经文是《路加福音》16章的关于财主和拉撒路的故事，就是一个在亚伯拉罕的怀里，一个在地狱里面。啊，我的主题是一个去世的人，他的心愿是什么？因为这个例子正好是这个去世的这位女士啊，她其实在教会聚会10年，她的丈夫是基督徒，她的儿女是基督徒，但是在她自己口中，其实从长老也好，周边的肢体也好，她自己口中从来没有公开的宣称我信了，她总是说时候没有到。她也不拒绝，她10多年聚会没有落过，营会也参加，洗礼课程也参加，祷告一起也祷告，生病了也会请别人帮他祷告。他做了基督徒，可能做的一切，但是他没有受洗，也没有公开的宣称我信。每次然后牧师啊、长老问他的时候，他都说：“哦，时间还没有到。”他不反对，他只是说时间还没有到。这一次是，其实他还身体还是蛮好的。这一次是突然，应该是心梗，然后就离开了这个世界。但我们不知道他在生命的最后一刻是不是真的相信，那个只有神知道。但这给我们一个提醒，就是悔改就在当下，而不是在以后。这也给我们一个提醒，是一个在地狱里面的财主啊，尚且知道愿意让他的5个兄弟不要下地狱啊，更何况我们呢？当然，没有一个死人会告诉我，死了的人，死过的人会告诉我们，死后发生的事情。我们只有借着启示啊，借着圣经，我们会看到一个下地狱的人尚且有这样的心，更何况一个聚会10年的人，更何况我们呢？所以抓紧时间，不要把现在的神的怜悯和机会当成理所当然的。对于信徒也是这样，如果我们自己不抓紧时间去传福音，我们还不如这下地狱的那个财主。6章的3到10节，我们回到书信里面，保罗是关于他自己身份的一个辩护一样。 他不是说我读了什么神学啊，我在哪里受训，他的一个证明是，他自己受的苦难，他的经历的患难、穷乏、困苦、劳碌、警醒、食不果腹、忧愁，经历这一切的这种苦难，但是他里面却常常喜乐。在哥林多的文化里面，他们认为苦难是软弱的，你经历苦难说明你被神管教。但是保罗说，这是我作为使徒的证书，这是我作为使徒的见证。我们今天不会说你所有的受苦都一定是为主受苦，但是你跟随主一定会有这样的做主门徒的一个记号啊。这个世界怎么样对待基督，这个世界也必然怎样对待跟随基督的人。六章的11节到7章第4节，保罗在这封信里面，很情感性的一段的表达。保罗没有再使用他的一个神学论证，而是直接说：“我的心是宽宏的，为什么你们的心是狭小的？”牧者的软弱是这种很无力的，他有的时候是他里面的那种委屈的那种情感。我爱你们，我为你们付出这么多，你们为什么不愿意接受呢？这可能是很多牧者会经历到的一种情感啊。在6章14节到7章11节，七章的第1节是关于不可与不信的同父一轭，也是整卷书信里面很多人常常可能有不同的理解的一个段落。这不是说基督徒不可以跟非基督徒有任何的关系，而是说在根本性的属灵的团契上，一个灵性上的更深的交往上，你是不可能有的。所以，你像婚姻也好，或者说更深入的这种伙伴关系也好，它其实是涉及到这个灵里面，的里面的一种联合，灵里面的一种团契的关系。所以保罗是说，信与不信不能同父一轭。你们心怀二意的时候，不可能走到一起。所以有的时候你发现你自己的交往的对象也好，你自己的朋友也好，你最好的朋友跟你没有很深的这个属灵上的一个交通和契合，那你怎么会跟他成为一个很好很要好的朋友呢？因为他不理解你，你不理解他。你所爱的和他所爱的恰恰不一样，甚至有的时候是相反的。很多的时候，你的朋友是你的性格的一个投射，你需要去自己去分辨你自己到底里面的渴慕是什么，你里面的渴慕，你里面的这个生命的本质，会折射在你所喜欢的朋友的身上。7章5节之后到16节是提多带来的好的消息。也是保罗很温柔的一种口气，他在对那些哥林多的信徒有所安慰啊。他说，在那安慰丧气之人的神，借着提多的到来安慰了我们，也将你们的思念、你们的悲哀、你们为我所发的热心都告诉了我，叫我更加欢喜啊。一个是来自于神的安慰，一个是来自于教会信徒的安慰。保罗在这里不介意去真实的承认自己里面的丧气，但是他也意识到他这种的丧气是被在神里面被安慰了。所以，一个侍奉上帝的人也好，与神很亲近的人也好，他会经历这种过程，有勇敢刚强的时候，也有软弱甚至垂头丧气的时候。 最后在七章的9到11节呢，保罗特别区分了忧愁，一种是依着神的意思忧愁，一种是世俗的忧愁。哥林多人对严厉对这封信的回应是依着神的意思忧愁，他们因为真正伤了保罗而难过，而不是因为被抓而难过。这两种忧愁所带来的结果完全不同。依着神的意思忧愁，就是以神的心为心，爱神所爱，恨神所恨。那世俗的忧愁呢？神不是说你不会有忧愁，神乃是说让你依着神的意思忧愁，就能生出生命与救恩。但是你世俗的忧愁呢，带来的是绝望和死亡。8到9章呢，是保罗的关于这个慷慨的教导，他提到了奉献，在整个旧约里面也是比较完整的关于奉献的教导，也在这2章的内容里面。今天也有人会错误的理解，错误的方式来使用这里关于奉献的教导一种是用强迫操纵会众多捐钱，一种是完全的跳过。我们需要回到保罗的神学框架里面来理解奉献的神学。保罗没有直接要求哥林多人捐款，他先讲了马其顿教会，他们在患难中受试炼，仍有满足和喜乐，他们在极穷之间还显出格外他们乐捐的厚恩。有的时候我们会说，哎呀，这个人怎么这么有钱，还这么小气？这个不是绝对的。有钱的人不一定会大方的捐献，没钱的人不一定会不捐钱，这是他里面到底爱不爱钱的问题。有钱人也有可能是最爱钱的人，所以他们不会，也可能在该捐钱的时候不一定捐到最多。但是穷人不一定就是因为穷他不会捐献，他可能会把他自己仅有的钱放在更重要的位置上。这是你愿不愿意，捐献的问题，是不是乐意去做这样的奉献呢？所以其实有很多的肢体看似一辈子比较简朴，但是有很多的人，我也听很多人分享这样的见证，在他年老的时候，他的奉献可能超过教会里面很多有钱的人。所以保罗说：“你们在这个奉献上，不要说自己穷就不奉献。所以你看，马其顿教会，他们在极穷之间还格外显出他们乐捐的厚你在这种奉献当中，真正的认识到你是从神而领受的这些祝福。”你就知道你其实是一个管家，把神赐给你的来献给神。所以，这个真正的慷慨，其实是来自于，对上帝的信心和对上帝的顺服，而不是取决于你钱包的多少。保罗在8章的9节提到了一个奉献的神学的根基。他说：“你们知道，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他本来富足，却为你成为了贫穷，叫你们因他的贫穷可以成为富足。”这是对基督道成肉身从经济学的角度做了一个非常精彩的一个诠释。耶稣在永恒当中，他极其的丰富，拥有上帝的荣耀，天上的尊贵，但是他却成，因为我们成为了贫穷，进入人类的处境。受限制被钉在十字架上，这是我们奉献的一个根基，不是你应该慷慨、应该怜悯啊，这是好习惯，而是你之所以有什么可以给出去，是因为有人先为你彻底给出了他自己，或者你之所以愿意去奉献啊，乃是因为你知道上帝他把他自己奉献给了你，所以这是对上帝 领受，对于领受上帝恩典的一种回应。啊，我们十一奉献也好，你在教会其他的任何的奉献也好，都是对上帝恩典领受的一种回应。第九章，啊，保罗继续用撒种与收割来这个，讲。我们看就是9章的6到7节啊，他用这个逻辑来讲，少种的少收，多种的多收，个人要随本心所酌定的，不要作难，不要勉强，因为捐得乐意的人是神所喜爱的。保罗说，多种多收，不是说捐得多，神就会在物质上给你多的回报，而是在慷慨上多撒种，在关系团契上多结果子，啊，行各样的善事。这就是结的异果，所以保罗最后在9章的15节的叹，这个赞叹是感谢神，因他有说不尽的恩赐。所以他从恩典开始，又回到感恩。我们是不是也常常存着这样的感恩的心，还是常常存着这种抱怨的心？感恩不感恩，不是因为没有恩典，只是我们不承认这是神的恩典。10章到12章呢是软弱，他在自己的软弱当中来看到神的刚强。当然，这3章吧，10到12章是哥林多后书中争议最多、情感最激烈的部分啊。保罗对于假使徒的直接的反击，他直接说他们是愚人自夸。9章第10章，10章11章，对。他在这里提到了，10章4到5节提到了这个属灵征战，我们征战的兵器啊，不是凭血气，乃是神的能力。啊，攻占，攻破坚固的营垒，将各样的计谋，并各样拦阻人认识神的那些自高之事一概攻破了，又将人的心意夺回，使他顺服基督。这是所有基督徒的本分。假使徒是反过来使用外表，啊，口才、外貌、自我推荐啊，来显明他们的力量。保罗说：“我们征战的兵器不是属血气的，攻破坚固的营垒。”这里是特别强调的是这种世界上的啊，不认识上帝的这种思维的堡垒，人用来抵挡神的一种思想。保罗是在说：“你要靠着神。”来打破，来攻破这些坚固的营垒，所以基督徒又不能完全像一个埋在沙里的鸵鸟一样，我只顾我自己。你当然要顾你自己，但是你顾自己的真正的成长和成熟，一定会在你顾及别人和顾及和跟这个世界上跟这个世界互动的一个过程。在11章。保罗的这个反讽式的一种自夸，被保罗很直接的来接受自己是愚蠢的，他认识到自己是愚蠢的，因为他认识到神的智慧，所以他说到自己比他们受更多苦，比他们更多下监牢，比他们受更多的鞭打，我多次的冒死，所以保罗在这里不是夸我在。啊，我在这儿比非比，我在哪建了个教会？我在哪建了个教会？我一年走了多少的教会啊？他是说我在其中受了多少的苦？他不是在述说他自己得胜的，而是在述说他自己的软弱。假使徒恰恰是反过来，夸耀自己。11章的30节，保罗其实说我若必须自夸，就夸那关乎我软弱的事。因为他在这个软弱里面看到了基督啊。12章的1到10节讲到了保罗的肉中刺啊，保罗他自己的经历。但是你会看到保罗在这里的描述，他自己被 提到三层天上的异象的经历啊，让他真的有极大的一个 privilege 啊优先权，能看到这个荣耀。但是12章7到10节以后，他就提醒自己说：“我不能因我得的启示甚大就过于自高，所以有一根刺加在我的身上，啊，就是撒旦的差役要攻击我，免得我过于富足。”在这事，为这事，我三次求告主，叫这次离开我。他对我说：“我的恩典够你用，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这个保罗在这里所祈求的肉中的刺，其实我们都不知道是什么啊，有很多的猜测，但这些猜测都并不实际上很可靠。但是我们知道，这个刺一定是保罗特别想挪去，但是又因着神的缘故，他不能挪去的这样一个。刺，神给他的应许不是直接挪动刺，而是说你要在这里面坚忍啊，因为我会给你够用的恩典。这往往是可能不是我们期望的一个答案，因为我们更期望主可以按照我的心意来成就。但圣经是说，圣经是说，你们要按着。主的旨意去追求，所以保罗在强意识到，神在苦难神学上最不讨好，但是却最真实的一个回答是：我给你够用的恩典，我不是让你不遇到困难，而是在困难当中，我给你够用的恩典。所以保罗自己在属灵上的一个翻转，就是他自己意识到他自己的软弱，他又在软弱里面看到上帝丰满的恩典的填补，基督的能力的遮盖。最后的13章是整卷书信的结尾。这里有提到三次的见证。说凭两三个人的口做见证，字字都要定准。保罗在暗示说，他曾经两次去哥林多，这是第三次的准备。他警告，这次我来，我不宽容。我是写给他们一封信，但是这是最后的机会，希望他们审查。所以第五节，保罗说，你们要审查自己，看看自己是不是在信仰中，检验自己。你们岂不知耶稣基督在你们心里吗？若不在，你们就已经。你们就是经不起检验的人了。所以保罗给这封书信呢，给更多教会是非常严厉的。啊，你们检查自己，你们就必然知道你们是属神的还是不是的。啊，最后是格林多后书的，三一颂祝啊，这也是我们每次聚会结束以后的祝祷。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神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你们众人同在。你知道保罗在写这一封信的时候，保罗依然在他自己所经历的痛苦当中，被误解、被攻击啊，愤怒、讽刺、软弱，但是这些事。都不能大过他对基督的认识。他依然最后看到的是基督的恩惠，是他在苦难里面所领受到的父的慈爱，是他确信神没有抛弃他的理由。圣灵的感动是他与哥林多人之间，也是他与神之间那根被撕裂又愈合的关系。所以保罗用一句祝福，把整封书信的整个的情感，定调。虽然里面有失望，有愤怒，但是最终的得胜的是一种盼望。愿我们中间，每位肢体也真的有这样一个属灵的历程。我们经历精疲力竭，我们经历被误解，我们经历被别人，不理解。但是我们依然看到神在其中掌权和神的恩典够用。你的情感并不孤单。所以这是保罗继续侍奉 以至于死的一个动力，就是相信神的恩典够用。愿我们也都存这样的心啊，相信神是不做错事的，也神也是不耽误时间的，他的恩典总是够用。愿我们这卑微的瓦器，可以彰显出我们里面所盛放的宝贝的荣耀。所以，我们跟随和侍奉主，我们甘心乐意的去，把自己的生命、时间以及一些物品给神，是因为我们相信神所给我们的够多，或者我们是首先看到神为我们舍弃的够多，那么我们能为主舍弃什么呢？或者说，我们所舍弃的是被主所看重的吗？所以保罗并不是没有才干去世上生活，他只是认识到神为他所做的这一切值得他把所有的时间和精力，用来遵行神的旨意和侍奉神。也愿我们在我们自己的软弱上看见神的恩典，也愿我们相信这样的应许就是神的恩典够我们用。因为我们的能力在神的应许当中显得完全。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我们也谢谢你下午的时间，继续让我们透过保罗的侍奉，他在其中的作为牧者的身份，他所经历的这种痛苦。主啊，我们愿你圣灵加给我们力量，让我们在你的里面不断的成长和成熟，让我们不再看我们自己，那么我们更多的应该仰望的是基督他所受的苦难。他所受的苦难是为我们而受的，他所受的苦难恰恰是我们原本所不能担当的。我们因着神的信实和应许，因着神自己的慷慨，啊，使我们自己可以脱离那一切的咒诅和地狱的刑罚。让我们就存着感恩的心，也依然存着这样的信心，在随时随地帮助你，因为你的恩典够用。主啊，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愿你继续恩待和祝福我们今天剩下一天的时间，都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好，最后还是请大家起立，我们以主祷文来结束。主耶稣教导我们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门。